第九章，教导神的救恩计划。在我们开始教导孩子神的话语之前，有一些问题需要深思，比如说我们要如何将一切神的话语都教导他们呢？应当教导圣经中的哪些部分呢？应当选择哪些圣经故事呢？应当从哪里开始呢？什么是最好的教学法，可以教导孩子圣经中最重要的真理呢？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教导孩子神的救恩计划，这计划已在圣经中显明出来。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要说明神的救恩计划，并且指出教导此计划的好处。神的救恩计划依循着圣经的历史发展，这计划从回应世界万物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开始。创世纪记载了万物的起源，人堕落至最终，以及神将要赐下救主的第一个应许。从亚当和夏娃开始，到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至雅各的后裔，都可以看到神不断对他们述说他拯救的应许。圣经的首五卷书摩西五经也显示神如何保守他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在埃及地保存了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强大的民族，安全带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地，以及当他们徘徊旷野在进入应许之地的路上，神始终如一地眷顾他们。虽然以色列人不断离弃神，然而神信实地遵守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他继续保存那些信靠他救恩应许并敬拜他为唯一真神的以色列渔民。当神子民的历史不断演进时，神赐下救主的应许也越来越清楚了。先知以赛亚表示，神的儿子将由童贞女而出，并且他将要为所有人的罪受苦而死。神同时也应许说，他的救恩也是给外邦人的。先知弥迦告诉以色列民基督将在哪里出生，另一个先知马拉基则预言神将会差遣一位使者为弥赛亚预备道路。旧约生动地向世人显明神救赎的计划。新约记载了神实现他的应许，基督在伯利恒城出生了，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以人的形象来到地上，但他是无罪的。他活在这世上，但没有违背神的诫命。依据神永恒和神圣的计划，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且死在十字架上。根据圣经记载，基督复活并且升天。今日这位神人以他的能力并为了他在地上的教会而掌管天地，按着他的应许，我们等待在审判那日来到时他的第二次再来。神的救赎计划是给所有的人，神爱世人，这表示神爱世上每一个罪人。基督也为所有的罪人付上惩罚的代价，因此神为了他儿子的缘故宣告所有人的罪都已被赦免了。借着神的话语，圣灵在罪人心中做工并赐下信心，使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并他们已得救这个事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从始至终没有人配得神救恩计划所显示出的恩典与爱。救恩实在是慈悲的神所赐的礼物， 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听到神的救恩计划，并且相信他。明白神救恩计划的途径因人而异，有人可能借由从头到尾阅读圣经而明白神的救恩计划。比如说，几年前我们教会的一位牧师到纽约去，当他到了时代广场时，遇见一位年轻的街头布道家，他驻足聆听，对这位年轻人如此了解圣经印象深刻。讲道结束，群众散去后，牧师就问年轻人从哪儿学习这样的圣经道理。年轻人回答说，我只是读圣经罢了。确实，借着阅读圣经，圣灵引领许多人归向基督。然而对着孩子读整本圣经是不太实际的做法，相反的，从新旧约中选出主要的圣经故事更能够使孩子清楚表达神的救赎计划。有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适当的组织圣经故事，比如说以一年时间教导从旧约中选录的故事，接下来一年则教导新约中关于基督的生活以及早期教会建立的故事，或者可将课程分为不同系列来教导，每一系列又以一年时间完成。同时，每一系列中的圣经故事应该有系统地将神救赎计划的轮廓呈现出来，比如说世界的创造、人类的犯罪与赐下救主的第一个应许、基督的出生、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和圣灵的降临。另外，在同一系列的课程中还可以加入描述神拯救历史的部分、基督生平与事工方面的事件，或是教导由使徒行传选录的故事。教导神的救恩计划不能不提及圣经在一开始时讲述的关于神应许的救恩。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第一个复活主日向他的门徒、某些个人以及某些团体显现。当耶稣的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行走时，耶稣就来接近他们。耶稣开始和他们对话，并听他们讲论在受难日与复活日所发生的事情。耶稣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含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耶稣一开始就提到摩西，他是神拣选并且启示写成圣经首五卷书的作者。耶稣提醒他的门徒，在旧约中所记载关于他的先知预言，他也将神救恩的计划以及他自己如何实现此计划一一向他的门徒显明。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以前，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为自己辩护，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追溯救主的应许直到基督的降临，他清楚表明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先祖如何拒绝神拯救的计划，并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应许的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圣经中我们读到神的圣灵如何带领腓力到埃提亚伯太监那里，腓力发现埃提亚伯太监坐在车里念先知的书以赛亚。埃提亚伯太监正念到先知以赛亚 预言耶稣的受苦与死，于是腓力有机会向他说明神的救恩计划。埃提亚伯太监这才知道神的恩典也包括他在内，于是他相信并接受洗礼，这是听到并学习神救恩计划被祝福的结果。教导神的救恩计划有极大的益处，首先它使我们能够在每一个课程当中教导罪与恩典，并避免掉入道德教条化的陷阱。亚当和夏娃、该隐和亚伯、挪亚、亚伯拉罕、约瑟和他的弟兄、摩西以及所有以色列人的故事都一再地述说人的罪和神的恩典。在新约，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说明了神拯救计划的最后阶段。然而那些选择仅以独立的圣经故事教导宗教课程的教师，很可能会忽略了将罪与恩典或律法与福音带入课程中。第二，透过以圣经历史为基础的课程，每一个圣经纪要教义都会涵盖在内。在一整年的主日学课程中，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所教导的每一个单元，至终都会将圣经中的每一个真理涵盖在内。最后，借着教导神的救恩计划，能够鼓励孩子自己阅读圣经。当他们熟悉这些基本的圣经故事，并且知道自己如何与神永恒计划有关时，或者当他们掌握到贯穿整本圣经福音应许的主轴时，就会享受阅读圣经。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教导孩子关于神的话语，比如说可以使用主题式的方法来教导。当耶稣以登山宝训教导门徒时，他并没有说明神的救恩计划，因为他的门徒已经知道神应许了一位赦罪的救主，并且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救主。因此耶稣教导他们更清楚认识神律法的丰富。耶稣用不同而且广泛的主题对门徒说明，论到舌头与心里污秽的罪，论到奸淫，论到启示与亵渎的言语，论到施舍与祷告，论到禁食与世俗的顾虑，以及审判与假先知等。在教牧书信中也有很多主题与基督徒的信心和生活相关，比如说圣灵的不同恩赐、婚姻、基督徒对于在上掌权者的态度、基督徒事工、教会问题以及神所喜悦的解决之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清楚教训。虽然没有任何一卷书信以时间顺序特别表明神的救恩计划，但是每一卷书信都教导罪与恩典以及律法与福音。然而书信的书写对象是那些熟悉神的拯救应许，以及知道这些应许已在耶稣基督里得着实现的人。马丁路德博士所写的教义小问答是将基督教教义作为最佳总结的作品之一。虽然这一本教义小问答并没有教导圣经中所有的教义，但是它却包含了基督徒的信心和生活的基本教义，例如十诫，它揭示神的旨意和我们的罪；使徒信经，伴随着路德的解释简要说明了福音这被祝福的真理。 教育小问答也将主导文做一清楚的解释，所以它对愿意深思的基督徒更有意义。另外，施恩句即福音在神的话语与圣礼中也被清楚的解释并被加以赞扬。教导圣经历史和教义小问答在基督教教育中有一定的地位，但是要有效的教导教义小问答必须以神拯救计划的知识为基础。如果孩子在开始接受坚信里的教导之前有一些基本圣经故事的知识以及对神救赎计划有一些了解，定会从路德的教义小问答中得到极大的益处。所以对年幼的小孩而言，圣经历史是基础，他们应该学习神救恩计划的重点。因此基督教教师不应将圣经故事视为神子民在生活中的独立事件，相反的，教师应该很清楚地将神救恩计划在每一个课程中带出来，同时正确辨别律法与福音并教导之，这将会在学生心中带出蒙神喜悦的果效。